喺2022年嘅国际大事回顾，参考我哋嘅读者投票啦，我哋拣咗60段嘅新闻。今次咧系想分享第41至到第50位嘅第二集。咁今次呢一批嘅新闻咧，好多都未必系受到坊间好大嘅重视，但系其实佢哋同我哋而家身处嘅环境咧，都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嘅。第五十位，2022年嘅诺贝尔和平奖。今届嘅和平奖咧，同以前嗰几届系有啲唔同嘅。喺近年咧，因为政治正确嘅思潮系非常之热烈啦，咁好多时候就算系和平奖，都会避免作出好明显嘅价值判断，好似当年颁奖俾达赖喇嘛或者系刘晓波等等咧，近年系难度越嚟越高嘅，因为某啲大国啦吓，即众所周知嘅国家，都系会用尽方式去用经济嘅锐实力去打压任何牵涉到颁奖啦，又或者系请呢啲嘅得奖者去演讲嘅政权或者系机构嘅。但今届嘅诺贝尔和平奖就非常清晰，系彻底对俄罗斯呢个侵略者进行直接赤裸嘅鞭挞。得奖者包括咗俄罗斯嘅非政府组织纪念、乌克兰嘅 NGO 人权团体公民自由中心，同埋白俄罗斯嘅人权领袖比亚利亚斯基。咁呢个咁样嘅名单，好明显啦，就系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一方面就系嘉许肯定乌克兰民间团体抗战嘅坚定信念啦。另一方面咧，亦都系谴责紧俄罗斯，包括埋佢嘅盟友白俄罗斯嘅一方，所以亦都系将奖咧颁咗俾系佢哋嘅意见人士嘅。咁有啲人就会问啦，点解就唔颁俾乌克兰嘅泽连斯基呢？咁毕竟佢喺成个战争期间绝对系扭转乾坤嘅角色。咁一阵间或者喺比较高嘅排名，我哋一定会提到佢嘅。但系和平奖今次就系颁俾呢三个得主。好明显，除咗系嘉许乌克兰嘅一方之外咧，亦都系直接咁样鼓励紧俄罗斯、白俄罗斯境内嘅意见人士，系唔系都要起嚟做啲嘢咧？咁呢一种嘉许独裁政权意见人士嘅作风喺近年系有啲久违嘅。我哋希望今次嘅奖项都可以令到和平奖慢慢重拾翻昔日嘅公信力。第49位。复活节岛发生大火，著名的人类文化遗产摩埃石像是受到可能是不能逆转永久性的损害。这宗新闻不是普通的火灾那么简单，在现在现存世上的人类文化遗产，复活节岛的摩埃石像是无论是什么准则都好，排名是非常非常之前的。如果不是他所属的国家智利人口唔够高嘅话，佢绝对系足以当选而家嘅新七大世界奇景嘅。咁而复活节岛嘅呢啲石像咧，亦都系有好高嘅学术研究价值啦。近年喺《大崩坏》呢本书咧，就直接用咗复活节岛文明嘅崩坏去讲述当资源唔够嘅时候，人类会面对乜嘢嘅危机。今次嘅大火成因系一件事啦，佢个影响可能会令到好多学术研究都得不到应有的线索，因为入面仲有很多未解之谜，亦都令到人类啊，唔同国家政府啊谂紧，究竟保护我哋嘅人类文化遗产系唔系足够呢？咁因为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复活节岛打卡啦，佢嘅地方系非常非常之偏僻，但系佢嘅形象系深入民心嘅。咁所以人类文化遗产究竟我哋系唔系全力保护紧？对人类嘅文明系唔系真正守护紧？今次嘅大火又反而可以带俾唔少人足够嘅反思，所以系绝对值得入围2022年嘅世界大事。第48位，埃塞俄比亚内战结束。好多朋友可能谂到啊，非洲战争无日无之咁打仗啊，内战也好，唔同国家之间嘅争夺也好，其实都系见惯见熟啦，唔应该系做咩大事嘅。但是这一场埃塞俄比亚战争呢，是牵涉到很复杂的国际形势，主要是有双方，就是政府军和他们在北边的提格雷叛军。而讽刺是政府军的领袖就是曾经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位总统呢，他得奖的原因当时就是因为他和北部的邻国厄立特尼亚签署了和约，结束了很久以来的边境战争。但是跟着呢，换个头他就对付属于国内的提格雷族的叛军，亦都是同厄立特尼亚接壤嘅。 咁我哋讲呢啲名词，可能大家觉得啊，都系好陌生啦，好遥远啦。咁即系点呢？重点就系提格雷人有一位好知名嘅国际领袖，就系、是、世界卫生组织嘅总干事谭德赛，佢就系提格雷人。咁所以佢喺第一届当选嘅时候呢，系得到当时埃塞俄比亚政府嘅支持啦。但第二届已经得唔到佢哋支持，因为已经成为咗埃塞俄比亚官方嘅敌人啦。呢一场内战系非常之惨烈嘅，再加上同期发生紧嘅大饥荒啦，估计最少都有超过10万人死亡。咁内战结束系非洲联盟调停嘅结果，但系系唔系真系咁长久嘅停火呢？未知道，只不过系。埃塞俄比亚总统也好啦，谭德塞也好啦，佢哋都系国际社会头面人物嚟嘅。咁究竟佢哋所得到嘅光环系咪足以令到战争提前结束呢？诺贝尔和平奖系咪应该考虑褫夺一啲曾经嘅得主，但系佢哋嘅行为又明显违反紧人权呢？呢啲都好值得我哋深思。第47位，美国联储局多次加息，好多国家批评佢影响自己嘅经济复苏。咁其實喺2022年啦，好多國家喺疫情之後都係想第一件事就係振興翻經濟啦。但係呢個時候就顯示到美國嘅國力所在啦。咁當然佢加息係佢嘅主權範圍之內，佢嘅自由。所以喺2022年咧，好多朋友如果有機會去旅行嘅話咧，都會發現啊，你係無論用緊台幣也好，點樣都好，係突然之間嘅匯率係非常之奇怪嘅，因為咁多年嚟都冇試過咁好或者係咁差嘅 rate，視乎你係咩角度去睇啦。好似住喺台灣香港人啦，突然之間發現啊，終於對翻，咁好多年都冇見過。咁美國聯儲局嘅加息有一啲嘅陰謀論演繹啦，就係、是、認為佢係咪乘機想去毀滅某啲國家嘅經濟復興，令到自己更加一國獨大呢？但係持呢個觀點嘅人唔單止係佢嘅所謂敵對國家啦，好多歐盟國家都有咁樣嘅睇法。咁喺未來嘅社會，未來呢幾年啦，貨幣戰爭呢個咁樣嘅議題，肯定係會更加多人討論。特別係中國聯同沙特等等國家都依然希望取代美元霸權，而其他國家亦都不見得好唔同意。咁相信未來角力係會更加嚴重嘅。
我唔想只系做一个净系教好自己小朋友，其他咩都唔理嘅妈咪。我记得我系读政治咁讲噶嘛，即系政治系众人之事嘛。即系我觉得我小朋友需要知道嘅嘢咧，其实其他小朋友都可能需要知道嘅。就系我哋唔系希望小朋友睇到个现实之后咧，就觉得对未来冇希望嘅。就系、是、正正咧，要喺佢哋咁细个，照俾佢哋知道咧，点样去令到个未来变得更加好。
第46位，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中国。咁呢啲国家领袖之间嘅访问呢，本来亦都系平平无奇嘅。但系今次重要嘅事情就系呢一位德国总理系旧年当选啦，取代咗终于唔再连任嘅默克尔夫人啦。而佢亦都成为咗喺武汉肺炎嘅疫情，再加上港区国安法出现以嚟，全世界出现咗围堵中国嘅风潮，而佢系喺呢个潮流之下第一位访问中国大陆嘅 G7 嘅领袖。虽然佢当选期间咧都好强调系会继续政策，亦都知道中国嘅危害，但系毕竟佢嘅背景同中国相对想去和平共处嘅愿望，喺乌克兰战争之后就更加明显啦。咁佢认为，冇理由同俄罗斯已经系抹面啦，又再得罪中国，咁我哋经济点复苏呢？于是喺同一时间，舒尔茨都喺佢影响力所及嘅汉堡港落实咗一个将港口嘅股份卖俾中资企业嘅协定。虽然受到国内非常之大嘅抨击，再加上佢访问中国，亦都受到非常之大嘅质疑，但系佢都依然系一意孤行嘅。咁德国开咗呢一个先例，欧盟其他国家自然就会跟随，对中国嚟讲，自然系一个机遇啦。问题就系话呢啲嘅机遇并唔系无条件嘅，欧洲国家哪怕系德国，虽然明白到佢哋需要依赖中国协助佢哋某程度嘅经济复兴。但系对一啲关键敏感高科技技术嘅转移，就已经系非常之警惕啦。而同时间，我哋亦都值得留意喺年底，舒尔茨就喺一份外交期刊啦，发表咗长篇嘅评论文章，关于佢对中国嘅观点，完全就系所谓左交嘅观点。咁究竟喺德国国内会唔会进一步成为咗同中国和好嘅先锋，定系呢啲都只不过系虚火呢？就值得我哋喺2023年再去观察。第45位，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但系所罗门群岛拒绝签署。 喺以前嘅國際大事回顧啦，太平洋島國好難爭得一席嘅地位嘅。但係近年隨住中國非常積極咁樣去滲透太平洋島國，因為佢哋人口少、資源多、海域多，要滲透非常之簡單，要收買都唔使好貴。於是美國啊、澳洲咧，亦都係加緊翻對呢個地區嘅爭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喺呢個時候訪問太平洋島國，而之前咧，中國亦都加強咗同呢啲島國嘅聯繫，明顯就係針鋒相對。所羅門群島本來是台灣的邦交國，斷交之後成為中國積極拉攏一帶一路參與的對象，甚至是邀請一些解放軍派去當地去協助提供意見去平亂，而當地亦都是有一些親台的勢力在分離主義盛行的省份希望脫離所羅門群島獨立的。咁隨住中國將太平洋島國放在他們的後院範圍，咁美國、澳洲、中國在這個地區競爭就會是白熱化出現。所以今次的美国太平洋岛国声明相信只不过是第一步，未来整个南太平洋地区这些人口非常之稀少的岛国卷入大国博弈，相信也都是难以避免。第44位，北韩恢复对日本海大规模发射飞弹。由于大家对北韩发射飞弹这些行为都是见怪不怪的，也都不是太多人注视，特别是今年发生的大事太多了。但是北韩为什么要恢复射飞弹呢？表面上他就是回应美韩的军事演习，但是很多人都怀疑其实金正恩和普京、习近平、或者是其他的独裁者是有某种的默契的。当北韩对着日本或者是南韩要发射飞弹去恐吓对方的时候，多少都可以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亦都令到美国投鼠忌器。如果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直接攻击俄罗斯的话，那其实会不会激嬲了整个邪恶轴心联盟共同作战呢？所以北韩现在就说要几何级数加强核武的装备，亦都是继续要发射飞弹。与其说是他传统一直以来做的所谓的 brinksmanship 的策略，测试对方的底线，倒不如说有一个酝酿中的邪恶轴心结盟可能真的成形。而北韩在里面当然就是扮演了一个最邪恶的角色，因为他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无论是加强他自己的核武军备也好，或者是将任何的武器走私回去俄罗斯也好，都不会有任何忌讳。而世界亦都出现了两大阵营，北韩的角色又反而更加举足轻重。第43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成功连任。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谭德赛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决定都受到广泛的质疑，当时全世界都有个 impression， 有个印象他可能就是一个中国的傀儡，因为他的当选在上一届就是陈冯富珍的接班人，而当时中国动员他的支持，再加上非盟全体支持，令到谭德赛这个这样的位置出现了一种非西方的倾向。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对中国几乎是言听计从，反而对西方是非常之有批判性。但是随着疫情的推演，他令到个世卫开始亦都偏向中间，对中美双方都是有颇多的批评。所以他今次连任的时候，中国、美国都没有对他提名的，他提名主要就是其他国家。再加上刚才我们都讲过了，他亦都失去了埃塞俄比亚他自己国家的支持，因为他是属于叛军提格雷人的阵营。但就算是这样都好，今届的世卫总干事选举他都可以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之下成功连任。因为他现在对中国、对美国来讲都不算是自己人，反而又会令到世卫得到一些的公信力。去到疫情终结期间，世卫的判断是不是定义疫情终结，亦都成为了世人所关注的焦点。咁对谭德赛本人来讲，当然是比他成为纯粹的中国或者是美国傀儡来得好了。但是只不过他在国内的地位是怎样呢？他完成任期之后又会如何呢？还能不能够有其他的表现呢？这些当然都是后话。第42位，意大利选出右翼领袖梅洛尼做新任总理。今次的选举重要性是在于这一位的领袖是被视为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管治意大利以来，今届是意大利历来最右倾的政府。有些人就直接标签他做极右，毕竟他的政党和法西斯都是有一些渊源，但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其实都是普通的右翼。之前意大利选过一些好夸张的右翼强人，譬如说贝卢斯科尼啊，咁样佢嘅言行都系好出格噶。但系当佢成为咗总理，受制于国内嘅政治结构， 都唔能夠做出啲咩好挑人性嘅行為。咁相信今次都未必會太例外嘅。但係今次喺而家疫情之後，全世界都好關注每一個大國選啲咩領袖出嚟。咁畢竟意大利都係 G7 嘅國家，喺歐盟入邊嘅地位都係重要嘅。今次選咗右翼又或者係極右嘅人做總理，其他國家譬如話法國啊、德國等等，會唔會都得到鼓勵呢？又或者是選了這位極右或者是右翼的總理，如果又出現了新一輪的金融危機，那他的處理又會不會跟以前的技術官僚政府不同呢？這些都是評論比較關注的，但是起碼他當選到現在都沒有什麼特別驚人的行為，也都是對中國的一帶一路保持警惕，所以很多評論員的憂慮都未是成真。那我們也都將他當選這一段的新聞放回在第42位。第41位，英國新首相辛偉成宣布關閉孔子學院。這個動作是很有指標性的，辛偉成在第一次選舉就輸了給卓惠斯，當時他最大的敗筆就是他的親中形象深入民心。當時他為了洗脫這個這樣的形象，就宣布如果他當選就會關閉全英國的孔子學院。孔子學院在特朗普任內在美國就被列為外國代理人，咁同樣嘅標籤終於都受到歐盟國家嘅認可，而今次英國真係身體力行關閉孔子學院，自然就會令到孔子學院喺成個歐洲都開始會受到挑戰。雖然有時候係換湯不換藥，可能執咗又用第二個名義開翻，但係辛偉成肯用呢個投名狀去證明自己，只不過係捍衛英國利益，並唔係親中，多少都係有說服力嘅。咁而全世界學習漢語啊、華語啊、中文啊，無論你點講都好啦。市场毕竟是非常之庞大，孔子学院的空隙究竟是什么人可以填补呢？是台湾的教中文的一方，还是香港人在海外可以做的学院呢？无论是哪样都好，都是很令人期待的。所以辛伟成这个动作，基于他本人的背景，英国在现在全世界的角色，以及孔子学院在一个全球锐实力争夺战当中非常之关键的地位，我们会将它放在第41位。咁至於頭嗰40位仲有啲乜嘢大新聞呢？如果我哋覺得頭先嘅新聞都已經好重要啦，咁之後嗰啲嘅影響力自然就更加大。喺下一集我哋會再重溫第31去到第40位。